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以弗所书第三章，今天我们读第六节到十一节。昨天我们说过，中文和合版在三章一节后面加了一句话，替你们祈祷。这句话在原文圣经是没有的，在所有的英文版本也没有。而和合版加进这一句话的含义是要连上十四节，在那里保罗为着以弗所的圣徒向父神祷告，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因着加进去的这一句话，有一些华人的解经家就把第二节到十三节解释成为是插入的话。一般来讲，插入的话给人感觉是比较不重要的，而这一段经文呢，正好又比较深，不太容易懂，必须对圣经有全面的了解，才能够真正明白保罗背后的意思。因为这段话难懂，又被看为是比较不重要的话，因此这一段经文经常被忽略，这是非常可惜的事。以弗所书的主题其实就是教会，而在这一段经文中，保罗宣告了基督的奥秘其实就是教会，并且保罗从神永远的旨意来看神对教会的计划和安排。这一段话是非常重要的。在第四节，保罗说，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而保罗解释这个奥秘呢，就在第六节，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奥秘就是本来人没有办法理解的事，除非时候到了，神来启示了，人才有可能明白奥秘。而保罗说他深知基督的奥秘，现在保罗就来解释，原来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和以色列人一同都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能够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里有三个一同，其实在原文是三个名词，前面加了 sim 就是一同的意思，就是 join heir 同为后嗣， join body 同为一个身体，并且 join partaker of the promise 神应许的一同分享者。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外邦人和以色列人能够一同成为后嗣，承继神的产业，能够被做成一个身体，能够一同分享神的应许。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发现，这是神家庭行政的安排 oikonomia， 也是照着神的安排而产生了许多不同的世代。在已过的永远和将来的新天新地中，中间有七个不同的世代。我们说过，洪水跟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两个是相对应的，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自己说，挪亚的日子怎样，我再来的日子也要怎样。我们知道洪水过后，接下来就是一段人治的时期，但人根本不可靠，人治的结果就是带下来巴别的背叛，人集体的背叛神了，以至于神变乱了人的口音，并且从那个时候，人开始以呼召的方式来呼召人跟随神。第一个蒙召的就是亚伯拉罕，就开始了应许的时代。从亚伯拉罕产生了以色列一个民族，并且神给先祖们许多的应许，一直到了摩西的时代，神借着摩西颁赐的律法，就正式进入了律法时代。以色列人承受了律法，成为神在旧约特别的选民，并且要他们和外邦人分别出来。这律法时代一直延续到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并且带出了恩典时代，也就是教会的时代。如果我们站在以色列人的角度，从呼召亚伯拉罕开始，他不过是那么世代中这么多人当中的一个人，接着从亚伯拉罕带出以色列族，最终带出以色列国， 并且旧约的以色列人都自诩是神的选民，在他们眼中神已经放弃了外邦人。难道神真的放弃吗？当然没有。这是神的奥秘，这奥秘在旧约的先知他们并没有看到，直到耶稣基督来了，恩典来了，带出了教会的时代，保罗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了，我们才真正认识，原来救恩临到外邦人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制定的计划。但是神救恩的实施是有他的步骤的，先是耶稣基督呼召门徒，这十二个门徒都是犹太人，耶稣完成他地上职事，死而复活升天之后，赐下圣灵来产生教会，第一个教会在耶路撒冷也大多是犹太人。但接着神兴起保罗，把福音带到外邦的世界，就借着保罗的书信，我们就认识原来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而在教会里就不再有外邦人和犹太人的区别，外邦人要和以色列民借着相信耶稣一同成为后世，一同成为一个身体，一同成为神应许的分享者。接着第七节，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保罗认识了基督的奥秘，就是在教会中外邦人要和犹太人一同成为一个身体，保罗接着他的看见，他就成为这福音的执事。执事这个字，希腊文本来的意思其实就是 servant 或是 waiter， 他是仆役，尤其是指当时伺候王吃饭的仆人，或者说是 waiter， 英文有时候也翻成 minister， 在提摩太前书就把它翻成是 deacon， 其实都是同一个希腊字，也就是今天在教会中我们选的执事也是这个字。保罗做了福音的执事，做了福音的仆役，成为一个在外邦人当中传扬福音的人。当然你要受差遣出去，一定必须具备有一些恩赐，合版就说是照着神的恩赐，合版的翻译太简洁，很多文里面有深刻的含义没有翻出来。 King James 是说 According to the gift of the grace of God given unto me， 如果直接翻就是照着给我的神的恩典的恩赐。什么是神的恩典的恩赐呢？恩典这个字希腊文就是 charis， 这里用的恩赐希腊文是 doria。 我接着就说这恩赐是照着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这一句话不容易懂，但这一节经节里面就让我们看到恩赐的源头和恩赐的发展。很多时候我们对恩典的认识是当我们有难处了，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让我们从难处里面出来。当然恩典有这一面的讲究，但更全面的来讲，恩典是当我们落入了一个需要中的时候，神赐下恩典让我们的需要得着满足。照着保罗的情形，他蒙召到外邦人当中做福音的仆役，这时候发现装备不够了，他有需要了，而他够不上，他就向神求，神就赐下恩典来，且这恩典的来到是照着神的大能运行在保罗里面，而这大能运行的结果就是在保罗身上产生了恩赐，这恩赐呢就能够来应付保罗的需要，结果呢保罗就成为神福音的仆役或者福音的执事。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在保罗身上发生的事也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来服侍神的恩赐是经由神给我们恩典，并且照他的大能把这恩典运行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经历了，让我们享受了，让这恩典成为我们的构成了，于是在我们身上产生了恩赐。这个恩赐是生命的，是你在灵中经历了生命的供应而产生出来的，这个恩赐是 Doria， 是你经历了恩典在你身上大能的运行而产生出来的结果，你可以用这个结果去帮助其他的人，这叫恩赐。即使在圣经中 中文翻成恩赐，英文翻成 gift， 而在新约圣经用过四个不同的希腊字，就是 Doria、Dorema、Charisma 跟 Doma。 Doria 就是我们经历了恩典而在我们身上产生出来生命的恩赐， Dorema 是许多生命的恩赐在我们身上产生出一种成熟的光景，就变成 Dorema 或者是长成的恩赐。当你把这些恩赐在教会中运用，或者在神派你去的工厂应用出来的时候，就变成 charisma 运作的恩赐。最终你这个人被这些恩赐组成，成为构成的恩赐了，就是 doma。 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去细讲恩赐的发展，罗马书五章里用了好几个不同的希腊字的恩赐。在读罗马书的时候，我曾经讲过，我会把那个信息的连结附在信息之后，有兴趣的圣徒可以另外花时间去听那个信息。保罗说他做了福音的执事是照着神的恩赐之后，第八节，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给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保罗在这里称他自己是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这里我们看到保罗的谦卑。或许也有圣徒觉得保罗讲得太过了，是那么伟大的一个使徒，怎么可能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我们来看看保罗对自己的称呼，照着保罗开始服事的时间，然后他写的书信比较早的是哥林多前书。在哥林多前书15章第9节，当时保罗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保罗的历史我们都知道，他本来是逼迫神的，后来往大马士革的路上被大光照耀，他才悔改相信耶稣，后来成为耶稣基督的使徒。但保罗一直记得他本来是逼迫教会的，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那时候他说他比所有做使徒当中他是最小的。后来过了许多年，保罗在罗马监狱，他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称自己是比那最小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保罗变得更低了。在保罗执事的晚期开始写个人书信，他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保罗称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保罗对自己的认知更低了，我们人都是越长越高的，可是保罗来看他自己，好像是他是越长越谦卑了，他的位置是越来越低了。有时候我们还以为是保罗客气，不是，这是保罗对自己的认知。因为他深深知道，当我们这个人谦卑到一个地步，我们这个人位置越来越低了，低到一个地步呢，恩典的水流就会更多的流到我们身上。一个真正谦卑的人，他可以从教会中的每一个圣徒都找到他可以学习的地方。正因为保罗的谦卑，他的位置是那么低，他经历的恩典就是那么的丰富，也因此在他身上才有更大的恩赐。从一开始的 Doria 长成 Dorema， 最后长成 Charisma， 最终保罗被构成成为 Doma。 虽然他的恩赐经过成全之后变得非常的丰富，但保罗一直坚守他的职分，他是外邦人的使徒。保罗经历了神丰富的恩典，把这些恩典构成了他的恩赐，然后他在外邦人当中传讲神那测不透的丰富。测不透的丰富是一个非常好的发表，英文是 unsearchable riches of Christ。 在神那边他有各式各样的丰富，几乎是测不透透的丰富。这些丰富呢，以恩典的方式临到我们，让我们可以经历。因为保罗自己取的位置是那么的低，他是那么的谦卑，因此呢，他身上有很多神的恩典，他就认识了神许多的丰富。他经历享受神的丰富的同时，他也真的发觉原来神的丰富是测不透的丰富，我们一生都享受不尽的。 保罗尽职的时候呢，就把他所经历的丰富，让他身上从恩典长成恩赐，然后用这恩赐来服侍外邦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认识，神呼召我们去做某样事工，神一定会给我们恩赐，而这恩赐临到的方法是借着他给我们恩典，我们在他的恩典中来经历耶稣基督测不透的丰富，这些丰富呢，就成为恩典，组织成为我们的恩赐。你有了恩赐，你才能够去服侍。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发觉我们不够了，这也说出我们这个人不够谦卑，我们采取的位置不够低，以至于恩典没有那么的丰富。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认识像保罗所说的，他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这样神借着耶稣基督就能够把丰富的恩典供应给你，当你经历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这样你自然能够得着合适的装备来做你蒙召所该做的工。接着第九节，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使众人都明白，原文就是光照众人， enlighten。 我们要能够明白属灵的事，一章十七节十八节是最清楚的说明。一方面在灵里面我们要有智慧和启示的灵，另外外面在魂里面我们要能够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属灵的事。保罗这也说，神来光照众人，让我们都能够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神创造万物之时就已经有的奥秘是怎么样安排的。这里安排这个字我们已经看过第三次了，它就是 oikonomia， 是神家里面的行政管理，是神在他家中的安排和经营。神这样的计划是在创世以来就已经有的，这本来是一个奥秘，以至于旧约的先知们都不知道的。前面我们看过了，保罗说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原来神从来没有放弃外邦人，反而是要借着耶稣基督他自己成为福音，传在外邦人当中，让外邦人借着相信之后就能够和相信的以色列人一同成为神的后嗣，一同成为一个身体，一同成为神各方面应许的分享者。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恩典时代的末期，教会也经过快两千年的发展，一方面教会壮大了，几乎各地都有，另外一方面教会也堕落了，因为教会自大了。其实和耶稣时代的犹太人有几分相像，当时犹太人自诩是神的选民，却不知道神要借着耶稣基督把福音传到外邦人，让外邦人也可以得救。而今天教会发展壮大之后，产生出一些说法和耶稣时代的犹太人很像，他们说教会取代了犹太人。难道神放弃了以色列人吗？当然没有，神没有放弃外邦人，照样的神也不会放弃以色列人，这是神奥秘的计划，神对以色列人的安排。保罗在罗马书九章二十五节到三十二节解释得非常清楚。二十五节，弟兄们，保罗这里是对教会中的圣徒说的，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这又是一个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等到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一直到今天在以色列人当中相信耶稣基督的还是非常的少数，但神在等一个时期的满足，就是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所以神并没有放弃以色列人，教会并没有完全取代以色列人。接着保罗在二十九节就跟我们解释，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你们就是教会中的圣徒，从前不顺服神，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就是以色列人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连续，这样你们也是不顺服， 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连续，现在也就蒙连续。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众人。于是就带下保罗对于神深奥智慧的颂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认识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有的计划和安排，这是神的家庭行政。我们一定要用整本圣经来明白神是怎么安排的。接着第十节，保罗就告诉我们神这么安排的目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原来神对教会的安排是要外邦人和以色列人在基督耶稣里同归于一，而这个归一的计划不会停在这里。根据一章十节，在事情满足的时候，那时候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要同归于一。神这么安排的目的呢，要给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就能够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里天上的掌权的是指灵界的，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物质的世界经常就占据了我们所有的心思，但这不是神创造的全部，这只是神创造的一部分。还有在灵界的，我们眼睛看不到，但是我们却可以经历的。这灵界的呢，就是这里所说天上执政的、掌权的，这里面当然包括光明的天使，还包括被撒旦带走那三分之一堕落的天使。原来神要教会成为一个展示品，灵界的尤其是像那些堕落的天使，要展示出神百般的智慧。神是有秩序的神，当年撒旦的堕落就是因为他不守秩序，他想要与神同等。但神要借着教会有一天叫万物都归依于耶稣基督这元首之下，这样就像灵界展现出神的智慧。这里用百般的智慧，百般的这个形容词本来的意思就是有各样丰富的色彩，我们可以说是多彩多姿的智慧，有各个不同层面的智慧，就好像一个钻石经过切割之后产生了非常多的层次，反射出光各样的颜色，是这里所说的百般的。而这么智慧的安排，是一节是照着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这是原文根本没有万事以前，俄版翻得太拗口了，英文的翻译就很直接很清楚， The eternal purpose of God which he accomplished in Jesus Christ our Lord， 就是神永远的旨意在耶稣基督里所完成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读以弗所书，保罗特地把我们带到天上，从神的角度来看他的心意。教会是神永远的旨意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要显出神百般的智慧，不只是应付人的需要，更是要向灵界尤其是那些堕落的天使要彰显出神的智慧。我们一定要认识神给教会这崇高的目的和对教会荣耀的盼望。我们不只是一般蒙恩的罪人，因着神的怜悯被拯救到神的家中，神要在我们这些信徒身上产生出一个新造，做成一个新人，这新人要叫撒旦蒙羞，因为这新人要彰显出神丰富的智慧。我们都来祷告。主啊，谢谢你，我们真不知道借着简单的相信我们就蒙恩得救了，而在蒙恩得救里你却赐给我们这么荣耀这么高的盼望。帮助我今天在地上生活，眼睛注视的是将来在天上那荣耀的盼望，基督那复活超越的生命也能带领我脱离地的吸引，而活出一个圣洁讨神喜悦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